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跟鼓励。今天晚上是《天方夜谭》1001夜的第186个夜晚。我们今天晚上要讲的主题是《个人实相的本质》第617节。在这一节当中，赛斯告诉我们，好，我们是透过我们所相信的事情去收集到由内在来的资料，也因为我们的相信的事情的限制，所以有很多由内在来的资料我们收不到，或者是我们把它挡掉了。我们的内在自己在时间之外，当然他知道整个过程，甚至连最后的结局怎样，好，我们的内在自己都知道。我们的内在自己完全知道外在自我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可是在外在世界的我们，我们会根据我们所了解的时间，我们没有办法超越时间的范围，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所收到的资料是以我们现在当下所面临的这一刻所需要的资料或所看到的资料，所以我们会逃过很多内在传过来的资料，甚至于资料都已经传过来了，可是因为受到我们自我的时间的限制，一直要到某一点的时候，外在的自我才会认知到这一份资料。所以从这个观点，各位去思考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好，这个在前面的课程我也大概提过了。一般我们会认为说，我用我相信的事情，只要我相信什么，那么我就可以创造什么，这是我们一般对信念或对相信的认识。那么从这一节大家就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是我们自己的更深的那个部分，是我们的内在自己，我们的内在自己不断传信息过来，而我们到底收到了什么。如果我们对某些信息我们收到了，这个意思是我们并没有去阻挡资料。如果我们不去阻挡由内在来的资料，我们就可以收到，如果我们阻挡了，当然我们就收不到了。所以在上个星期最后的时候也提到这一点，也就是有些资料送过来了，可是却逃过了自我感知到的那些资料，也就是我们把它挡掉了，我们对那些资料没有反应。当我们在讨论这一堂课程的时候首先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我们的内在会自发的送出外在自我去解决问题的所有的资料，那可是在外在世界的我们挡掉了跟我们所相信的事情不一样的资料。所以创造的主权在哪里？还是在内在嘛？是因为内在传资料过来，我们收到了这个资料，内在自己因为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我们结果要成为什么样的样子，是我们的内在自己知道。那在外在世界的我们呢？我们是不知道。那么首先我们受于时间的限制，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再来说到我们所相信的事情，我们又挡掉了内在的资料，所以说不到。因为这两个因素，所以才会造成外在自我在物质的世界上的创造或人生的过程变得非常的艰难，因为资料说不到。我为什么需要把这个部分再强调一次？因为整个信念创造实相是由我们的内在自己来创造，而外在自己呢，只要你不挡住资料，内在自己的创造过程就会很顺畅。但并不是外在自己要什么我们就可以创造什么，我觉得这样的误解会是很大的。因为这里所提到的是外在自我接收到内在自己传过来的资料，由心电感应的作用传过来的资料，我们收到或我们收不到。而如果我们认为只要外在自我想要什么，那么内在就会丢什么， 假如是用这种方式在操作的话，这就是赛斯一直要告诉我们的，是自我操作，是自我操控，是自我想要掌控一切。那这种情况的话，会跟内在自我完全的脱节，在外在世界的自我呢，变成一只兔丝花，没有兔子腿，也没有兔子脚，没有自己的根。可是即便是兔丝花，它还是有树的供养。可是我们的外在自我如果完全想操作的话，是连供养都没有。所以呢，我们对多次元人格的了解，多次元实相，我们必须要非常清楚，所有的创造力都是来自内在的。好，外在自我是行动的末端，我们不是行动的开头。只要按照自发性，只要我们的心是灵活的，处在一种 all attention 的状态，而不是只有 concentrate 的状态。各位可以认识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这里所谈到的信念创造实相，这个信念对外在自我来讲是限制性的信念。我们如果没有限制性的信念，那么内在所传递过来的资料我们可以完全收到了，那么我们有充分的力量去创造内在自己想要创造的那种人生。但是如果外在自我呢，想尽所有的办法想自己独立，想要切断内在自己，那么因为它是没有来源的，没有外在的资源，外在的信息，所以外在自我变成非常的孤立。因此不但没有办法用你的信念创造实相，反而把自己变成绝缘体，跟内在的能量变切断了。这就是赛斯一再告诉我们的，如果我们不弄清楚这一点的话，你在念赛斯书的时候你会觉得蛮矛盾的。那到底我是要用意志力，用坚强的意志力去达成一件事情，还是我必须要由自发性来创造人生，到底是哪一种才对？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从多次元的角度来了解。赛斯在这里说，自我常常忽略由心灵深处传到意识心的任何牵连或意志的资料，偶尔当自我认知这个资料可能极为有用的时候，那么我们才会比较自由的开放出去，而且给予承认。这里赛斯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用我们所相信的事情把它挡掉了，除非这个资料跟我们现在的状况蛮吻合的，跟自己的想法也蛮一致的，所以我们才会接收这一种资料，然后呢我们才会去承认这个资料的有效性。前提是什么？前提是这个资料必须符合外在自我所认定的可能或不可能才可以。就好像我们说，某个人演讲讲得很好，那为什么你觉得他讲得很好，而为什么其他的人觉得他讲得不好？那是因为对你来讲的话，你判断这些资料是好的，或你判断这些资料是不好的。当我们判断这个资料是好的，符合我们的，那我们当然会认为，这份资料太好了，太珍贵了。可是如果相反的状态，你根本没有具备接收这样的资料的能力的话，那你会觉得怎样？你会觉得这个东西不好。比方说你是个基督徒，那么你看到佛经，那有些佛经讲得非常的有哲理，可能资料非常好，可是对基督徒来讲的话，他可能认为这是邪说异端。那对佛教徒来讲的话，相反的，他看到圣经的任何东西，对佛教徒来讲的话，会觉得这实在是蛮无知的。什么蛇可以吃土？蛇怎么会吃土？蛇不会吃土的啊。这是圣经一开始创世纪说的，可是这是象征意义，不见得蛇要吃土。我也曾经听某个宗教的人士呢，在讨论圣经的，一开始什么亚当创造出夏娃，然后这个世界只有亚当跟夏娃，那 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我们都是同父同母的兄弟，互相结婚繁殖下来的吗？既然我们的老祖宗都是兄弟姐妹互相结婚延缓子孙下来的，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兄弟姐妹结婚呢？其实也是一样的，这只是象征意义而已。对基督徒来讲的话，他们不会对这些问题有任何疑问的。而基督徒会认为佛教徒就是算命啊，就是拜拜啊，烧香啊之类的，他们也认为佛教徒是相当的无知。所以只是我们在不同的信念之下，我们接收到的信息是不一样的。当你喜欢吃臭豆腐的时候，你会觉得是天下美味，简直就是太好吃了。但是如果你不喜欢吃臭豆腐，像我的同事，我带他到台北去，他吃了一次臭豆腐，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天天都在念那个臭豆腐是多么的臭，多么的像厕所的味道。以前我们小时候看电影啊，都会啃鸡爪啦，或者是鸭脚啦之类的，甚至我们叫贿赂，台湾话叫贡阿桃，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意思是呢，那鸭子头给对方吃，鸭子头大概是很好吃的东西吧。但是如果你让美国人看到，他们会觉得哇，怎么这么恐怖，怎么啃起鸭爪了，怎么啃起鸭头来了，这是什么啊，太野蛮了吧，也太脏了吧。那么你跟他解释说，不是不是不是，这个很好吃耶，这个真的很好吃，而且这个东西的胶质很多，对身体很好。你讲这些都没有用，你再讲破嘴巴也没有用，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就是很野蛮。当然我只是用人世间的例子在比喻，你相信的事情，你觉得好的事情，那么这件事情才是好的。如果你觉得这事情很野蛮，那么这件事情就是不好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怎么样去接受它。而来自内在的信息，对外在的自我来讲的话，不会像你跟其他人一样的那么样的疏远。好，我们有不同的一套信念，本来外在自我跟内在自己本来是一体的，所以从我们的内在传来的资料，对外在自我来讲的话，本来就应该是非常的顺畅的。我们接收这些资料会觉得满心喜悦，非常的合乎我们自己的心意。只是外在的自我的不太感觉自己那种由衷的感受，因此我们以在外面接收的资料，尤其是因为恐惧，因为不安全感所造成的某些集结，而这些集结变成一种限制，所以我们把由内在传过来的很重要的资料全部挡掉了。没有挡掉的部分就是我们能够拿来用的，挡掉的部分就是我们不能拿来用的。创造是在内在，外在是用信念去挡内在的资料。我们一直在谈的部分就是限制性的信念，是虚假不真的信念。为什么虚假呢？为什么不真呢？其实是因为这跟我们真正的信念，内在初始给我们的特质天赋不同的信念，跟自发性的信念是不一样的。各位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所有佛教的教导。我们说一切唯心造，可是这个心必须要是来自于我们内在的初发心，是那种因无所住而发出来的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心，不是因无所住在的笼子里面所说的话，因无学语所说的话叫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我们学别人说话，我们学别人的想法，只根据别人告诉你怎么样做，所以你才这样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真的变成因无学人说话了。各位去思考，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也就是我们的内在，我们 内在自己传来的信息是绰绰有余，足够我们在外在世界使用的。我们强调自发性，那为什么要强调自发性？因为信息是从内在来的，所以才要强调自发性嘛。赛斯强调自发性，其实佛教也强调自发性，基督徒也一样强调由上帝来的声音，也是一样是自发性。所以如果赛斯新华用无道义观之来形容的话，那么这个一以贯之的一是什么呢？就是自发性啊，而自发性就是创造性啊，是由内而外的创造性啊。我们如果要了解什么是创造力，就是我们能够完完全全不扭曲的接受我们由内在而来的信息。以这种情况来讲，你接收的情况越多，你越能够跟我们的内在接触的话，那么这个信息的传递非常的顺畅，就好像一条电线没有任何的阻抗一样，不会发热，不会发烫，是非常好的铜的材料或银的材料，所以在电的传递的过程当中并没有损耗掉，也不会因此而断裂掉。赛斯继续说，所谓自我的观念其实就是你的观念，也就是我们的观念，因为它就是你的一部分。自我是前我的一部分，如果你对危险或潜在的灾难被卡住了，我们是住在灾难里面，而不是无所住而生其心。我们一旦住在里面，在这里翻译是写说念之在之了，但是英文的话呢，它的意思就是我们住在这里面，我们住在灾难里面，住在这个灾难的想法里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如果你对这个世界的想法主要就是着眼在肉体的存活上，我们只有在管怎么样让我们的肉体能够活得越久越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样的想法的话，我们可能让我们自己是完完全全卡在灾难里面，不是金刚经所说的无所住而生其心。如果我们卡在某个部分里面的话，卡在我要让肉体一直存活下去，那么一心只念着所有可能威胁你的生存的事情，那么我们会收到什么？我们收到的信息只有跟这个有关的你才会接受啊，其他的信息你都收不到啊。就好像家里有一个大天线，有一个像雷台站一样的电信接收网，可是呢，我们现在只专注在某一个台上面，只有跟生存有关的，只有跟安全有关的资讯我们才收得到。那如果说我们全部都在收这样的信息，那对这个信息的接收度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好。正好在昨天的课程当中我也提到这一点，也就是我们所有的敏感度都开发成对危险信号的接收。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对敏感度的接收程度就会比一般人要好很多。明天飞机会掉下来，后天山会崩下来，大后天高速公路会发生大车祸，你都先知道了。赛斯说，那么你很可能发现自己突然间觉察到一些意志性的梦，梦中预告的不是天灾就是人祸，再不然就是谋杀或抢劫之类的事情。这种状况就好像一个瞎了眼睛的人，如果是一个瞎子的话，他的其他的感官就会变得非常敏锐，因为他不用眼睛在看东西，所以他的手指头就变得非常敏锐，而且他对外面的环境的感受就会变得非常敏锐。为什么？因为他把眼睛的这个部分关掉了，所以他把所有的精神集中在去感知除了自己的眼睛之外的其他的感官。那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关掉了对其他的事情的感知，那当然我们会很集中的在某一个问题上面嘛。昨天我们是谈到一种情况，就是当我们内心恐惧的时候，我们的意识反而也可以因为这个恐惧的关系而得到很多千里眼的资料。一样的情况，如果你愿意把你的感知方式继续往更深层去发展的话， 昨天有提到类似像摆锤啦、瑜伽练习啦、信封测试啊、猜测会发生什么事情啊，这些部分都会让我们的觉知方式往更内里的方向去探索、哦、一旦我们去内里探索的话，那就因为没有受到时间的限制，所以我们当然会有那种神通的能力。昨天讲了，今天就刚好碰到这样的资料、哦、就是我们的自我的观念如果只重视在我们对危险的害怕的话，那么因此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怎么在梦中发现到啊，梦到什么事情，而第二天就发生了，怎么这么奇怪啊？是不是我有意志能力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意志能力，只是说你对你收到的信息，你挡了多少而已。在这里讲到梦境，好，那我就顺便回答一个好朋友在网络上问我的问题。这个好朋友问说呢，请问查老师，你说一天设法有三个创新的想法，累积一年就有1000个想法，而我每天至少可以记3个梦，累积一年也记了1000多个梦，请问这个能力对我有什么用处？这些梦又有什么可用的地方吗？谢谢你的答复。从刚才我们上课的资料来看的话，好，当你不断的记梦的话，你是不是慢慢能够首先知道内在传递过来的信息？因为在梦中我们的自我的操纵会比较少，当然不可否认的，你有什么样的信念，有的时候在梦中你也会带着那个信念在梦里头。为什么？因为你的觉知方式多少还是会影响你的梦，这是没有错的。可是再怎么说，我们在梦中的时候我们的自我操控是很少的。赛斯的解释是说，我们做梦的时候用的是内在感官，而做梦的自己比较是属于 psychic， 也就是我们的自我肉体之外的那个灵体或者是以太体。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是因为用的是灵体，所以既然用的是灵体的话，这个灵体是属于内在自己的身体的一部分，所以当我们做梦的时候，我们用的其实是我们的内在感官的那个部分。所以当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记下梦中的情况的话，会有机会探索我们这个人的真正的状况是什么，我们挡掉的资料是什么。有些资料呢，它是在梦中当中呈现出来给我们的。当然一样的情况，我还是再强调一次，做梦的自己因为它是用灵体，所以做梦的自己它还是受到你内在自己内在自我的某些限制。做梦的自己会比较开放，所以比较像是那一天所提到的脑力激荡的状态，是属于一种没有自我操纵的状态。所以梦中的世界有的时候是五花八门，常常跟外在生活的实际状况会很不一样。所以我们是透过梦境跟白天醒时的经验来整合我们一个人的心态，而梦中的自己跟物质世界的自己，这两者是透过心灵当桥梁把它连在一起的。这里所说的心灵是 psychic， 我们的 psychic， 这里所说的 psychic 跟我们说的 spiritual 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 psychic 它类似像我们的意识心一样，横跨在白天的自我跟晚上做梦的梦的自己当一个桥梁。所以如果你记很多的梦的话，那么你会比较知道内在自己的某些信息。所以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如果你去记梦它有什么好处，它就是比较更了解你内在心灵的状态，或者是可以发现一些被外在自我挡掉的资讯，是有这个意义的。可是跟我所提到的创造性每天去提三个创造性的创意，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我所说的创意呢，就好像猪肉钩一样去搜寻，我是用这个需要到内在的库场里面去搜索我所有的资料，也就是我去向内在寻求这个问题有什么解决的答案。在前一章的 个人思想本质提到的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用心电感应的方式传递信息给外在自我，而外在自我用暗示，用 suggestion 建议的方式向内在寻求，而这个暗示本身跟我所提到的创造性的材料是差不多意思的。不过呢，如果我们用创造性的材料去修行的话，其实是更加的主动，也就是我们用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呢，然后呢，我们留一个空间让我们的内在传递那个信息过来。比方说开玩笑的，像前几天我说，哎呀，我很会剥石榴，那怎么去剥好石榴呢？用什么方式剥石榴是比较好的方式呢？如果用传统的方式，从中间把它切开来，然后再去按照那个线去画，我觉得是蛮麻烦的。有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方法？当我提出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就开始处在一个内在信息的搜寻嘛。刚才提到我们用信念创造实相，是信念的部分阻挡了内在信息传过来的资讯，而只收到我们要收到的那个信息，那个是比较是被动的，是由被动的方式去接收信息。而我说的每天提三个创造性的意见，我不知道要提什么意见啦，不过我对这件事情有兴趣，这种创造性的意见比较接近暗示的性质，但是是暗示的加强版，也就是我投一个问题，我渴望从这个问题当中得到内在的信息，一些创作性的意见，那我在等待，那敏感度会放在接收这个信息上面，所以我会收到一些本来不在我的思维里面的其他的信息，那么因此我的创作性就会有比较出色的跟一般人的想法不同的洞见会出现。所以当我们讨论到你去记你的梦跟每天去想三个意见，基本上是性质不太一样了。不过我觉得它的意义绝对不只是我们这样做能够得到什么资讯，就好像做信封测试一样，那等于是你的意识的敏感度，你的接收度，你对内在信息的这种广泛度呢，它会增加很多，就有一点像小孩子在学走路一样，从慢慢爬爬爬爬到一个程度，然后他就知道我用什么方式能够慢慢站立起来，一样的情况嘛。如果说我们都不知道有一个内在存在，我们也不知道原来内在不断在发放信息给我们，那么如果透过梦境或透过每天有三个创造性的想法的话，其实就算这些想法在实用上没有真正的好处，可是你却透过这种方式跟我们的内在有更多的接触。那你要问我说，那这个创造性的意见或者是梦境有没有实用性？如果你能够用联想力或者是组合能力，也就是排列组合的方式，然后你把这些事情跟你眼前的事情产生一个相关性的话，各位，我们了解到当频率相近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解决方案也会跟着频率而来的。如果你经常去想我有什么好的改进的意见，每天给自己三个意见，那一段时间之后，首先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资料呢，它因为太广大了，所以你有很多思考的角度，很多非常有创造性的人，他把自己的想法都写成纸片，有的时候碰到问题的话，他就从这个百宝箱里面去捞一张，就有点像我们在抽签一样，那么抽出这一张，然后想想看它变成一种什么线索 Q， 它变成一种线索，由这个线索你想到我跟现在的问题有什么连结性，就是一种类似像启发的一种路径方式，它是一条路让你去接你现在的问题跟内在给你的信息之间的一条线索。所以有很多的创意，你可以从创意当中，真的有的时候你有问题的时候去抽几张来看看，常常会有意外的惊喜。另外就是不小心你会从你只是写一点点小文章，写久了以后不小心变成大作家了，本来只是煮一些家常小菜， 然后不小心就自己变成大厨师了。每天写三个创造性的意见，它其实是一种思维的练习，是一个跟内在接触的练习。我们就好像信封测试一样，我们会不断的伸展跟内在的信息的接触，不会被自己的信念所阻挡，这是一个最大的好处。不见得这个创意本身在当时有立刻的实用性，可是能力增加之后，你会跟以前对事情的看法、洞见、想出来的方式是会不一样的。到一个程度，比方说半年、一年之后，你会发现你对事情的敏感度、联想力、想象力会跟以前有完全不同的操作方式。不是自我膨胀，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中学时代我就喜欢想一些事情，那本来只是很无聊的小朋友在随便乱想嘛，结果高中毕业不小心就变成某大公司的顾问。行动会带来更多的行动，行动会形成本体。如果我们从一些创意开始着手的话，我们让信息不会被我们所相信的事情挡住了，我们处在一个没有限制的自由状态去创作，那其实是开放我们的信息来源的管道。我们把相信的英文翻译成信念，这是我们的翻译，但是是我们相信的事情。那既然是你相信的事情，跟你相信的事情不同的事情当然会被你挡掉吧。那么当我们处在一种创作状态的时候，我们当然会除了自己所相信的事情之外，你会先去接收一些由内在进来的信息。所以为什么脑力激荡术不能有批判？为什么不能有批判呢？就是因为批判本身就是你所相信的事情啊。我们所批判的难道不就是我们的信念吗？那我们用我们的信念去批判，当然我们接收不到内在的信息啊。那么如果你今天要开放除了你相信的事情之外的其他资料，让这些资料进得来的话，你当然要做想象力的练习啊，你当然要做脑力激荡术的练习啊。还有在梦境当中是有相同的特质，也就是你会接收到你的信念之外的其他信息。你记的目的主要就是来看看除了自己所知道的现在的信息接收得到的这个部分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信息会进来。如果你记它好，而不是一醒过来就忘记了，那么因此我们那个大天线接收信息那个大天线就不会被阻挡下来了。不过刚才提过了，做梦的状态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在做梦的状态会带着我们本来自我所想的所专注的事情，所以我们刚不是提到吗，在做梦的时候呢，我们会梦到一些意志性的资料，我们在梦中会去搜寻到这些东西，原因是因为它跟我们自我的这个部分还是做一些连结。而脑力激荡术或者是我刚提到的创作性的意见，每天三个，这种的习惯呢是以完全不批判，让它越可笑越好的方式去让信息进来，这个意思是打破了我们所相信的事情。在做想象力的练习或者是做脑力激荡术，这种做法最大的好处就是把你的管道放宽了，好，不是只有接收到你所相信的资料了，不是用我们外在自我的信念去阻挡内在的信息。外在自我的信念永远都是限制性的信念，因为它不是创造性的，它是接收信息。各位，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弄得非常清楚，不是用你的信念创造实相，而是因为你的信念开放了，它没有限制性，它能够接收的广度越广了，所以你接收到的信息越广大。而如果我们专注在某一个想法上面，我们收集到的信息当然是以这方面为主，而我们用这方面为主当作是一个漩涡、一个主流的话，就变成我们这里所说的核心信念。我们所收集到的任何信息都跟这个核心信念有关，因为只要跟这个有关，你就会收集回来。就好像如果你是个集邮者的话，你看到任何邮票你都会很有兴趣去看一看。如果你今天是收集某些 花草树木的人的话，你就会一直在看什么地方有，然后你就会把这些收集回来。在我们家，我们有家人很喜欢收集汤匙，小汤匙，非常小的汤匙，就好像在喝咖啡拿糖的那个小汤匙。我们家的汤匙呢，大概有几百种之多吧，几乎每个国家的小汤匙的标志我们都有。如果到一个新的国家或一个新的地区去旅行，第一件事情就是到一品店去问他有没有当地的小汤匙。而有时候这种小汤匙是很贵的，有的时候每斤二三十块都有可能。那你用二三十块去买个小汤匙做什么呢？可是对收集的人的话，他会觉得哇，太棒了，太有价值了，花这个钱啊，值得。为什么会花二三十块钱去买个小汤匙呢？这个汤匙并不具有任何的实用性啊，而且也不会拿来真的用了，你只是挂在那边当你自己的收集品而已。这就是信念的作用嘛。当我们觉得我们想要收集什么，好，那在这个范围之内呢，我们就会收集到很多跟这个相关的资料。就好像刚才所提到的，如果一个人只在乎自己能够活多久，怎么保护自己，然后对自己的安全变得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的话，那么他当然在收集一些灾难的资料嘛，看什么地方有灾难，可能他都会比别人先知道。虽然这些灾难有可能跟自己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没有相关的，可是他在内在看到这些信息的时候，他会把它收回来，会把这些信息当作是宝贝收回来，然后就因有所住而生很多很多国家的汤匙了。所以这位朋友，你先不要去想我今天有三个创造性的想法有什么好处。它首先就好像是练习走路，是练身体用的。第二个呢，它事实上是一种意识的拓展的方法。第三呢，它可以让你看到除了你现在所限制住的没有接收到的信息之外，还有一种方式可以接收到你的信念之外的信息。好，这就是我说的创造性的意见的好处。那至于记梦的好处也是一样的，当我们在记梦的时候，其实我们把自己的觉知把它宏化成自我跟内在自己之间的一个桥梁。我在昨天或者是前天的课程提到了，大卫资料提到 psychic， 我们说的灵性或心灵的话，它是一个桥梁，虽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比喻，但是它是一个桥梁，它可以让你的自己横跨在外在自我跟梦的自己的两头之上。如果你现在觉得你记梦没有什么好处，你记了一段时间，可能你在对这个部分能够开始去用用它，不是只有记下来，你去思考它，你去组合它，你去联想它。就像我曾经在几年前做过一个梦，而这个梦呢，我也跟朋友讲，也在台湾跟台湾的朋友提过这个梦。一直到几年之后，在事情发生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我当年做的那个梦的意思是什么，指的事情是什么。我这么一提，其实有很多朋友都同意我当年做的那个梦是几年后发生的那件事情是同一个性质的，只是事情没有发生之前我无法去解读它，我只能猜测它是什么。不过当问题一旦发生之后，你就会立刻发现哦，原来当年两年前做的那个梦就是在预告两年后会发生这些事情。那么可能是有一点像事后之思的这种感觉，也就是已经事情发生了才知道。可是某个角度来看，你会更相信有一个内在存在啊。如果没有一个内在存在，怎么会在两年前就先预告两年后所发生的事情呢？也就是两年前已经预告两年后我的 YouTube 会被砍掉，这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吗？所以当我们了解到原来这些信息都是我们可以接受得到但是我们没接受到的状态，资料的意义除了能解决问题之外，我想更重要的意义是 让我们能了解到我们的外在自己跟内在自己之间的确是有桥梁的，好，这个意义是蛮大的。然后呢，你还是必须要用联想的方式啊，好，或者是排列组合的方式去把你的梦境好跟你现实的部分做一些连结，不要纯粹以好处的方式去想，因为如果以好处的方式去想的话，那比较是自我的操作。可是我们现在所提的只是让我们的信息能够从外在自我的这个部分更加的跟内在自我连通就好了。一旦接通了哈，各位，一旦网络接通了，那么你要查什么信息都很容易。如果你根本不知道网络存在，或者是根本接不上，那么我们的信息当然找不到啊。各位朋友，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我们的内在就好像是我们的 GPS， 我们的 GPS 有全部这个地区所拥有的所有的地图它都知道，因为它透过卫星可以完完全全知道现在这个地区的路是怎么样。各位，我们的内在是活生生的，好，而且不只是一个 GPS 而已，我们的内在是像一个人，甚至比一个人更有智慧更有想法的。我们的内在自己有他自己想要创作的方向，所以我们的内在自己他用他自己想要创作的方向好像是 GPS 一样，不断的在指引我们，他传递所有的信息给我们，而我们能够接受到什么样的程度。如果你今天是在荒郊野外，而你跟你的 GPS 完全失去联系的时候，在那个地方他接受不到信号了，所以你就会发现你完全迷路，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走出来，一直到必须要有信息的时候你才知道，哦，我现在应该怎么走才好。那我们的人生也一样啊，我们的内在自己不断在指引我们。我们说自由，自由是让我们的觉察完完全全自发的方式，我们自发的觉察到我们想要走的方向，这叫自由吗？为什么需要自由？因为没有限制。那信念是什么？信念就是限制，我们自我的信念就是我们自我的限制，我们的内在信念是他所要创造的方向。那么刚才不是提到吗，我们的自我常常忽略由心灵深处所传到意识性的任何千里眼或者是意知性的资料。那为什么我们的内在会传递这些信息给我们呢？你觉得他随便乱传的，还是说你可以知道全世界的任何事情？你又不是在当上帝，你只是在当自己而已啊。所以你只要接受到跟自己有关的信息就好了，也就是我们的价值完成在哪里，由我们的内在传给我们的信息就好了。可是如果我们今天的专注只是在某一个点上的话，我们把自己的心卡在某一个上面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无所住而生其心，没有办法按照我们的自发性那种自然流动自然创作的过程，接收到内在信息这个过程来创作我们自己的人生。某个角度各位去思考一个方向，也就是当我们对一件事情很恐惧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可以接收到自己未来的会发生的灾难的情况，而且我们也知道所有的人的会发生灾难的情况。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这个范围在扩大呢，如果我们现在不是只有专注在一个上面，而可能专注的点比较更开放的话，那么某个角度来讲是我们要什么就可以起到什么跟我们周边有关的信息。所以当我们在谈信念的这个限制的时候，这里赛斯说，假如你有一个想法觉得生命是这么样的脆弱，而且步步都是危机，假如你有这种想法，而这个想法慢慢在内心里面变得更加的强大之后，然后变成你相信的事情，或者是唯一相信的事情，那这样的话会使得自我只允许这些资料现行。各位去看看这个赛斯的描述方式，当我们只允许这种东西出现的话，换言之就是我们的内在不断的在传递他想要我们知道的信息，可是我们挡掉了，我们只允许某些跟我们的信念相符合的这些资料现行而已。所以我们只允许什么呢？允许生命是这么脆弱，步步都是危机， 我们只允许这一类的信息出现，只让这些资料进来，其他的部分挡掉了，因为我们的这种恐惧的信念就说服了自我，使他相信你必须随时处在警戒当中，你必须要预知各种灾难，甚至跟你完全无关的。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所相信的事情挡住了所有的其他资讯。我们到一个国家只收集它的小汤匙，其他可能有很多很名贵的很特别的名产我们都没有买，我们只用我们的钱去买我们所要的小汤匙而已。就像我们在美国，我每次回台湾可能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去找在美国吃不到的食物，那这些食物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珍贵的，那是因为对我们来讲珍贵。以前连韭菜都是很珍贵的，我们这边很少有韭菜，不过现在已经很多韭菜了。但是如果像丝瓜啦这些东西，那当然在我们这边就非常少了，尤其是那种新鲜的竹笋，那在这里是几乎买不到的。你可以买到了，但是是冷冻的。而像鹅肉啊，土鸡肉，尤其是鹅肉，那就是珍贵到不行的，因为我们在这边真的很少能够买到鹅肉，而且鹅肉的价钱是非常非常贵的。可能对台湾的当地人来讲的话，会觉得怎么那么奇怪，这很平常的东西啊，这丝瓜没什么啊，竹笋没什么啊，鹅肉很多啊，宜兰的鸭嗓啊，胆肝啊，这没什么稀奇啊。可是如果你今天住在国外的话，你是不可能买到宜兰的鸭嗓的，或者是宜兰的胆肝啊，这些买不到的啊，你有钱也买不到啊。有一个纽约的工厂，他在做类似像鸭嗓那样的东西啊，腌的鸭子啊，可是我觉得不是十分一样，凑合凑合是可以啦。赛斯刚才提到，如果这些资料是在你的梦中出现，也就是在梦中常常有那些危机四伏的事情发生，也常常会有灾难的预知，然后你会说呢，我很怕做梦，因为我的噩梦常常会成真。我们家里的人也常常告诉我说，不要去讲话啦，你讲话常常都会变真的。本来是因为内心的恐惧，所以才会去收集这一大堆的危机四伏的资料，那因为我们又害怕收集到这个资料，所以我们又把它挡下来了。于是甚至说你又试图压抑自己对梦的记忆，那其实你真正要做的事情反而是你要去检查你有意识的相信的事情是什么，也就是我们相信这种事情，所以我们才收集到这些东西啊。那我们收集到了以后，我们现在又压自己做梦的信息，最后变成什么信息都收不到了，这才是我们真正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去从我们有意识所相信的事情去了解，因为他们是这么强而有力，不仅使你一心挂虑着人间的灾劫，还把内在的能力都用在这上面去了。换言之，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内在能力浪费掉了，这样是蛮可惜的。我们入宝山而空手回，我只带小汤匙回来，并没有把当地的名产带回来，好吃的啦，好用的啦，当地的有名的东西都没有带，只有带小汤匙，因为我们只要收集汤匙。心电感应的沟通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也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会想尽所有的办法来把他要传给我们的信息用心电感应的方式传递给我们，所以有广大的心电感应在输送给我们，会对我们所面临的所有的困境难题以及要解决的方案，我们的心电感应都会传递信息给我们。这本来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的一种连通方式。有这么多的心电感应，它之所以不停的不断的在进行，是因为它在无意识的层次上发生，而我们的意识心只是在一种 变微的状态，它没有办法留住你所拥有的全部资料。也就是我们的意识心的确是有收到由内在传递过来的很多的信息，可是它没有办法留下来，它不是存有，不是像人体一样有个脑袋去存起你的记忆。我们的意识心啊，是一种类似像管道，而我们的脑袋是一个记忆体，我们会记忆我们发生过的事情，这是我们在人体上所做的事情。而我们的意识心不但处在变微的状态，所以意识心接收很多心念感应的信息，由我们的内在自己传过来的信息，但是它没有办法留住。这里举个例子，他说如果你有意识的信念比较偏向于正面，那么你将会对同性质的心念感应起反应，即便你只是在无意识的层面这样做。刚才也提过了嘛，对外在自我的信念来讲的话，我们接收的信息假如只让某些资料进来，那我们当然只接收这些信息嘛。那外在自我的再上一点点的意识心呢，也一样嘛，因为你的自我只接受那样的信息，那么它传递给你的你也只会接受那个信息啊。那如果我们的意识心有意识的心智，我们比较偏向于某个方面的话，那你的意识心也比较会只让这些资料进来。塞斯曾经提到嘛，如果你完完全全控制着你的意识心，意识心跟自我一起逃跑的话，那真正的灾难就会发生了。塞斯继续说，他说如果前面所提到的616节所提到的，你也不停地放出你自己的心电感应的思想，那别人也会根据他们对实相的意念来做出反应，也就是我们放出什么东西，对方说到什么，借着把注意力集中在生机力量跟创造性的念头上，好，一个家庭能不断地去加强他的喜悦欢乐跟自发性。这里所提到的注意力，它英文是 concentration， 用的不是 focus 也不是 attention， 好，这里的注意力，因为中文的翻译方式有的时候蛮困难的，同样的字眼都可以翻译成注意力，可是在这里的注意力是 concentration， 也就是你集中在某个地方。好，那么如果你集中在生机力量跟创造性的念头上的话，好，那么你会不断的去接收到那些欢乐跟喜悦的一些自发性。而这里所提的自发性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的内在自发的会传递很多我们能够生活的更好更欢乐更喜悦的力量，所以这里的 concentration 是放在自发上面的。好，当我们自发了，我们就会比较偏向于正面，而且我们会比较接收到喜悦跟欢乐的能量。所以自发性本身是刚才提的这个描述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或许比较更清楚的换例方式应该是，在我们的自发性上的时候呢，我们会加强喜悦跟欢乐，好，而不是把自发性只是跟喜悦跟欢乐当作是同样的一个地位在讨论。但是如果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自发性，而是加强怨恨愤怒怀疑跟失败的想法，也可以让它一半的能量白白的溜走。各位去了解一下塞斯所讲的这两段论述方式，就是如果我们按照自发性的时候，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内在自己当中接收到最好的最适合我们在人生的那一个部分，只要是在自发性上的话，那自然而然的话我们就没有浪费任何材料。但是如果我们加强在愤怒怨恨怀疑或失败的想法的时候呢，我们挡掉了大部分的资料，而且我们失去了大部分的能量。好，所以这里才会说一半以上的能量都白白溜走了。重点是在于一半以上的能量都白白溜走，这个意思它的意涵是什么？它的意涵是我们的信念挡掉了大部分的能量，所以不是你用你的信念在创造实相，是你的信念挡掉了大部分的能量。 如果按照自发性的话，每一个人都会生活得非常的欢乐。在生命的过程当然会有很多的挫折，好，很多的挑战，这是没有错的。可是内在的信息会不断涌现进来，然后会有很多的创造性方法会克服这些难题。如果我们不挡掉资料，那么我们的能量就会充满外在的自我，我们不会有任何问题。今天在讨论怎么去看我们的信念，其实是在看我们有没有浪费掉内在的信息，内在给予的能量，我们挡掉了这些东西，这个才是我们在研究信念的最主要的主题。不管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所碰到的难题，怎么去解决这个难题，所需要的任何资讯，我们的内在都会设法把解决的方案丢给我们。现在只是因为外在自我由于恐惧的关系挡掉了很多其他的资料，所以我们才白白浪费了一半以上的能量。罗在这边注解，罗说呢，我了解了，我懂了。然后罗再继续注解，他说赛斯在上一段里头巧妙又多少带点幽默的强调是特别对我个人而发的，虽然他同时也在写他的书，这涉及今天真跟我的一番讨论，而我的观点有些不怎么高明之处。这里罗并没有注明他的没有很高明的地方在哪里，也没有注明说赛斯为了他的哪些事情然后才发表前面的这一段论述方式。不过以下是赛斯的说法，赛斯是说以上两种态度都对有意识及无意识的加强对实相的想法，不只是针对哪个家庭而言，还包括跟这个家庭有关的所接触的人。我们集中在什么上面，我们就收集到什么东西。这里他用的还是一样是 concentrate， 不是 focus。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重要法则，也就是我们在收集什么了。它的英文是 You get what you concentrate upon， 那中文的翻译是翻译成你专注什么你就得到什么。我特别把它提出来是这里头它真正的意思主要是在你收集到什么，也就是你用什么方式去收集到你内在自己所传递出来的信息。除了你要收集的这个信息之外，其他的信息你收不到，主要是在这个重点上。但并不是你要创造什么那你就创造到什么，意思是如果你的内在没有传递这一类的心电感应，那么就算你有某个心念你又怎么收得到呢？就好像前面所说的苹果树没有办法开出紫罗兰，所以假如我们在用这句话然后把它更加的扩大，认为说我专注在赚钱所以我就会赚到钱，那要问你的内在有没有这个价值完成了，有没有这个你必须要完成的特质。如果没有的话，你的内在传递的信息就不会有这个部分了。你不可能把一只小狗养成猫啊，你不能叫某个昆虫像蜘蛛一样织网啊。我们的内在有它自己的价值完成，所以它传递的信息，它给予的心电感应的资料会集中在它所希望做的事情上面，因为它是活生生的。如果你觉得我用我的信念可以创造一切，好，那么一样的情况，这个又是一个陷阱的。你不能让苹果树开出紫罗兰，而刚才他所说的喜悦啊，好，快乐啊，还是必须要在自发性的状态之下。为什么叫自发性呢？自发性不就是内在在输送出来的能量方式吗？不是内在希望你做的才叫自发性吗？这里我特别还是在强调的意思是希望能够真正了解赛斯的意思，因为他如果差一个象限的话，也许看起来没有差很多，可是如果差一个偏角的话，结果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如果你差一个偏角，你觉得我可以创造我想要创造的那个部分，如果你是这么想的话，那么就变成自我操作了。变成自我操作 结果是蛮惨的，因为你会带着你的意识心一起逃走，然后会变成兔丝花，而你的内在如果一再的呼叫都觉得你收不到的话，你的内在会想尽办法来让你的身体生病，或甚至把你的生命收回来。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我们了解，要真的了解赛斯在讲的东西。如果我们学了我创造我的实相，那你就觉得说我今天拿了大刀什么东西都可以砍，没有啊。好，是由内在传递过来的信息，是内在用心电感应的方式传递他所要价值完成的那个部分，是属于内在价值完成的自发性的那个部分，是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好好的完成它。赛斯继续说，他说你也许很容易的看出别人看不出来的在他们自己内心里面的那些信念，我们看别人比较容易看得清楚了。那因为我们是观察者，观察者等于观察物，所以我们不容易看到自己是用什么方式在挡内在的资料。赛斯说读这本书时，你也许也会针对你的朋友或者是相似的人清楚看出他们的想法乃是局限他们经验的无形信念。各位有没有看到局限这两个字？这些你所认识的朋友，你可以看到他的局限的部分是什么，而我们看不到我们局限的部分是什么。也就是如果没有局限的话呢，如果你是自由的话呢，就好像脑力激荡术那样自由的话，当我们是自由的话就自然会自发。一旦我们自发，我们就没有限制到我们的内在所传递出来的信息。但是我们这里看得到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容易看得到我们挡掉了什么，但是你可以看得到我们的朋友。好，因为我们不是这个观察者，好，我们是用自己的角度去观察对方，所以我们看得到他们限制了哪些东西。赛斯只是用这种部分来让我们了解，好，我们限制了自己什么，好，我们自己看不清楚，但是别人看我们可能是看得很清楚的。也就是同理可证，我们看得到别人的信念，看得到他的限制，他们看不到他们自己。那么一样的，好，我们看不到自己的信念本来就是很合理的，别人看我们很清楚，那本来也就是合理的。所以对你自己的无形信念视而不见是理所当然的，好，把它当作是一个事实或者是实相的特点来操作。本来除了去挡掉内在的信息，然后以我们的信念来操作我们的实相特质之外呢，我们的外在感官，我们的肉体资料呢，也会毫无疑问的加强我们的想法。同时你也会在一个无意识的层面上，对内在信息的千里眼跟心电感应做反应。其实那些资料是在你十分有意识的观念的组织之下被收集过来的。各位有没有看到收集这两个字？赛斯是很精准的用 collected 这样的字来形容，也就是我们在收集我们所要的资料。如果你今天专注在什么样的想法上面，你集中在什么样的想法上面，你在收集跟这个想法有关的东西过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专注在什么样的信念上面，我们就收集什么样的资料。收集的概念一旦让我们真正了解的时候，我们才会对多次元的实相有更深的了解，而不是单一的用你的外在自我去操作一切的事情。是内在自己呢传送很多的资料，而我们只收集到我们要的。而我们收集到的这些观念其实涉及到你对生存的意念，特别是对你个人生存的意念。甚至说因此你被牢牢的锁困在一个实质的环境当中，而经过你的感官得到的资料又处于去证实这个想法的真实性。我们只收集某个部分，然后我们就以为实相就是这样。刚从台湾来到美国，我们经常在讲的就是，哦，美国没有蚊子。美国没有蚊子吗？美国不是没有蚊子，是加州的某些地区蚊子很少。那么现在加州也很多蚊子了，不过就算 当年我在讲美国没有蚊子，那个只是因为我在这个地方从我的肉体感官去感受到，就觉得这个环境是没有蚊子的。可是迈阿密啊，或者是其他更湿的地方多的是啊，在美国的其他地方有很多很湿很适合蚊子滋长的地方多的是啊。所以如果你在美国网络上去看啊，比如说捕蝇灯，去找捕蝇灯的话，你会发现捕蝇灯卖得还不错，因为买的人很多，有很多人在表达他们的意见。赛斯主要是告诉我们，我们收集到的资料，我们又用自己的感官去证实它，那这两重的关系呢，我们会把自己锁在一个环境里面，而这个环境里面是非常让你觉得很幸福的啊，因为在这里是如此的具有真实性，又如此的具有创造性，又如此的积极反映我们内心的想法跟信念。所以不管你的信念是正面还是反面，你都会得到一个信息，而且这个信息对你来讲是真的。那本来信念的定义就是信以为真的想法才叫信念嘛。不过赛斯是说呢，没有错啦，从一个更大的角度来看，正面或负面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实质人生的经验就是为了让你学习。但如果你不快乐了，那么负面这个字就有意义了。也就是我们用我们的信念在创造我们的实相，资讯是从内在来的，我们在收集这些资讯。但是如果我们收集的资料不是我们内在给予的资料的话，那学习当然是在学习了，可是受苦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这些苦常常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所面对的人生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呢，有一些部分如同我们前面的课程所说的，还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在啊。我们的内在让我们的身体受苦，我们的内在让我们发生某些困境。那为什么需要这样？是因为我们的接收不良，我们的内在为了要扭正这个接收不良的现象，所以才会产生这里所说的不快乐。好，如果是不快乐的时候，我们那些所谓的负面的字眼对一个个人来讲就会变得有意义的。今天的这一堂课赛斯停顿的次数不是很多，但是在这里他停顿了，在9:50的地方停顿。那既然停顿，我们今天的课就先暂时停在这个地方，我们下个星期就从9:50这个地方开始，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再次的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今天是天方夜谭1001夜的第186个夜晚，在这美好的晚上，衷心诚挚的奉上我的感谢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都开心。谢谢大家，再见。